本周前两天，我主要教导了哥罗西书二章八节。经文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从这节经文中，我挑出多个关键词来详细阐释。我喜欢用哲学，因为这个词无法引起多数人的共鸣，所以我便能给出它的定义，从而引导大家的思考方向。若用世界观或认知范式这类词，常会被误解或误用，因为人们理解各异，但说起哲学就会大脑一片空白。这个词指的是一套思维方式，并非零散的个别想法，而是对待万事万物的整体态度。无论是否意识到，人都有一套对于神的哲学观，有人将神视为严苛、刻薄、愤怒，也有人将神视为遥不可及，与世隔绝，认为他与人类毫无关联，还有人则根本不相信有神存在。若你认同上述任何一种观点，将其作为人生观的基石，它必将深刻影响你的生命。不信有神存在的人，认为自己无需向任何人交代，这使其肆意沉溺于罪，肆意欺压他人，强暴掠夺，为所欲为。毕竟做什么都无需交代负责。另有一种哲学观则主张神有绝对主权，许多基督徒认为神的主权大到能操控人一切言行，凡事发生皆出于神的许可。这种错误哲学将导致糟糕后果。比方说，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经文说要顺服，降服于神，并且务要抵挡魔鬼。若你相信神掌控万事，那么抵挡魔鬼就等同于抵挡神，因为若非神的许可，魔鬼就不能作祟。这种观点在诸多层面都荒谬至极，还会使人彻底消极被动，放弃抵挡魔鬼。他们根本不明白自己拥有权柄，由此衍生出种种问题。然而这也是一种哲学观，是一种思维方式。我还听过一个极端案例，虽然很多人想法不会这么极端，但若神的绝对主权是真理，那这种极端言论就是对的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曾深受情欲困扰，他是教会的牧师，却对教会中的女士产生情欲。他说自己在讲道时脑海中会想象脱光他的衣服，在讲道过程中也盯着他看，最终他深受良心谴责，意识到这一定是邪灵作祟，于是他约了个人，准备将这情欲的灵从他身上赶出去。我亲耳听他说，当他出门，手刚碰到车门把手时，主突然阻止他，并说，若非我允许，你就不可能被这邪灵搅扰，所以我让情欲的邪灵搅扰你，是要让你学到些东西。于是他取消了预约，认定这情欲的邪灵是从神而来。这简直是荒谬至极。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，是我朋友的节目，他采访了一位女士，她和女儿曾遭持枪歹徒绑架，带至荒郊，该男子强奸了他们，随后让他们趴在地上，对他们的后脑开枪，女儿当场身亡，母亲虽身受重伤但活了下来。他在电视节目中说，这是神允许的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神在以某种方式使万事互相效力，真是难以置信。但居然有人相信，神参与了绑架、强奸和谋杀，他们因此责怪神，这是一种哲学观。他们透过这种哲学观看世界， 试图宣称神在掌控一切。让我这样问你，神是否掌控了你的一切行为？若你实话实说，有些人知道神想让你走这条路，他吩咐你这样做，你却偏要走那条路。老实说，我们都曾如此。既然神并没时刻掌控你，既然你有选择的自由，那么你凭什么认为他能违背他人意愿操控所有人？这种哲学观错得离谱，而人们就这样任凭撒旦剥夺并掳去神所赐的一切。他的手段就是通过你的思维方式。翻到创世纪第三章，我将带你来看。要知道创世纪记载的最初事件往往为整部圣经树立了范例，从中可以学到很多。在这里，撒旦攻击亚当夏娃，欺骗并引诱他们。若你能理解他们遭遇的经过，就能明白撒旦至今仍用同样手段攻击你。实际上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说，我只怕你们的心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总之，他如何攻击亚当夏娃，就如何攻击我们。那么他如何攻击亚当夏娃呢？创世纪三章一节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我将逐一讲解这些经文，不过今天讲不完。这些经文我已反复默想数千小时，几乎每个词都能深入教导许久。但今天我只讲一些重点。首先，注意经文说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可见，撒旦选择了狡猾的动物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说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这表明撒旦才是幕后黑手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也说过，魔鬼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，所以这些都是蛇说的谎言。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，你们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这是说撒旦借动物说话，他必须得用动物，其中自有缘由，我暂不细讲，但这涉及到信徒的权柄。灵本身没有权柄，一条蛇的权柄都比撒旦大，他无法强迫亚当夏娃做任何事，若他能强迫，就会借凶兽而来，猛犸象、大象、猛虎之类的，逼迫他们屈服。但撒旦根本无法强迫他们做任何事，同样他也无法强迫你做任何事。有些观众听信谎言，你带着错误的哲学观，以为撒旦比自己强大，认为自己战胜不了引证，无法胜过某种罪，无法做到某些事，这些全是谎言。这种哲学观完全不对，在某个方面你听信了谎言，未经你同意与配合，撒旦无法对你做任何事，因此撒旦才没附身于猛犸象等巨兽，踩着夏娃的头威胁，快吃这棵树的果子，不然我就把你脑袋瓜踩成西瓜瓤。他无法直接引诱，也不能威胁，因为他根本没能力攻击人。圣经说，天使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路西法受造之时本是天使，没有能力攻击亚当夏娃，因此他不得不采取最狡猾最诡诈的手段。狡猾意为狡诈、诡诈、阴险。他附身于能运用智慧的动物，设法操纵并欺骗夏娃。我的这些话至关重要，这些真理我曾思想过数千小时， 我无法完全阐明主向我启示的全部奥秘，但我祷告你能得着启示。撒旦从未强迫亚当夏娃犯罪，他根本没这能力，他无法强迫你我失败。抑郁、恐惧、忧虑、担心、疾病、贫穷，没有我们的同意与配合，他根本不能对我们做任何事。我知道有人心想，我可没与魔鬼合作过，我得了癌症，可我没主动祈求癌症，也没渴望癌症，是癌症临到我身上。你确实没主动寻求或渴望癌症，但你可能曾配合了魔鬼。你虽未向魔鬼屈服，没活在罪中，从而让自己暴露出他想要利用的弱点，但在某种意义上你确实配合了。当癌症袭来，你觉得自己不过是凡人，癌症无法治愈，认为这就是命中注定。诗篇第91章说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你唯亲眼观看见那恶者遭报。我们有应许，能战胜魔鬼投来的任何攻击，但若你不相信，也不知道这些应许或拒绝接受，你接受的教导说是神让你生病，这种哲学观会阻碍你接受神预备的医治。若你真认定是神使你患病，为何还要求一问药、动手术，想摆脱神的旨意呢？这多荒谬啊！只有宗教人士才会相信这种荒谬的哲学观。撒旦无法强迫你，或许你从未渴求疾病，为患病祷告，也未活在最终配合撒旦，但你认定我只是个人，生病乃天经地义，年岁渐长，此类疾病在所难免。不知不觉间，你让撒旦在自己脑中埋下了念头。你接受了这些念头，敞开大门，让撒旦在你生命中作祟。倘若你能明白，我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，这是神的祝福。赞美神，灾害也不挨近我的帐篷。今天我与一位朋友聊天，他有点感冒，我对他说，嗨，你该过来抱一下我，因为任何病菌一碰到我身体就会死，抱一下我你肯定就好了。我深信不疑，我也知道有人指责我是出于魔鬼。我们本地就有几位牧师，因我刚才提的观点，直接给我贴上邪教标签，说我是出于魔鬼，可这明明就是诗篇第91章的应许。你瞧，有很多人根本不让圣经影响自己的信念，偏要听信违背神话语的东西。或许你不会直言，魔鬼啊，来毁灭我吧。但若你接受某些错误观念，认为自己无法掌控是否生病，无法掌控任何事，你只能随波逐流，任凭问题侵袭生命。你这样相信，那这就是你的哲学观，你就是在配合魔鬼。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抵挡意味着主动对抗，要采取行动，不要消极被动。若你呆坐着说，亲爱的魔鬼，请离开我的生活，或对神说，神啊，求你为我赶走魔鬼，而神明明吩咐你要抵挡魔鬼，若神吩咐你去做，而你只祷告求神代劳，那就是在配合魔鬼，你不相信神的话。这些内容至关重要。魔鬼并未附身于威吓夏娃的动物，迫使他听话，魔鬼没能力强迫他做任何事。同样，撒旦也无法强迫你我在生命的任何领域失败。我知道许多观众会觉得这简直好得不可思议。没错， 福音正是如此，我承认。我说的这种态度极少有基督徒秉持，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态度不对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。在此我要说，撒旦之所以化身成神所造最狡猾诡诈阴险的动物，是因他需要欺骗手段，他没能力强迫亚当夏娃就范。唯有通过欺骗才能攻击你。撒旦的唯一能力就是欺骗。在耶稣降世前，撒旦是这世界的王，他主宰着人类，世人的状况很糟，但当耶稣降世，他击溃了魔鬼。耶稣说，他从阴间出来，腰间挂着死亡于阴间的钥匙，他彻底重整了阴间，他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出自希伯来书第二章，仇敌撒旦已被击败，他无力强迫你做任何事，他唯一的手段就是欺骗。正因如此，哥罗西书二章八节才说，你们要谨慎，要警醒。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即思维方式把你们掳去，魔鬼就是这样毁坏人的。撒旦正以谎言诡诈攻击我们，可悲的是教会与宗教体系接纳了撒旦的诸多谎言，成为其最大的传播者。但神的话才是衡量准绳，神的话是绝对真理。有些哲学观会剥夺耶稣为你赎买的一切，若想从中得自由，就必须埋头于圣经，学习圣经，让圣经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力量。罗马书三章四节说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要让神的话成为真理，而世俗的哲学观、思维方式、世上的认知范式、世界观都当视为谎言，让神的话成为绝对真理。在我生命中，我确实看到了许多成功，我并非自诩完美，也未曾事事尽善尽美，但因神的话，我的成就远胜于无道可寻之时。凡我所见之成功，皆因让神的话主宰我生命，统管我人生。神的话彻底改变了我的肉体、情感、财务等方方面面。太奇妙了。这个主题我还能讲上很久，还有许多要讲。撒旦不得不选择最诡诈、最阴险狡诈的动物，因为他没能力攻击亚当夏娃。他便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？撒旦欺骗夏娃的第一招就是让他怀疑神的话。嗨，这太关键了。本周初我曾提及，我还有一套系列课程，由此教导延伸而成。该系列题为《圣经世界观》，共有四卷，每卷约15至20小时。我相信，当主再临，我被提之后，这套课程也将长存。我想这部教导会传承下去。总之，我想强调的是，对此我还有些更深入的教导。在首卷中，我详尽探讨了如何分辨圣经究竟是神借人说话，还是人凭己意写下关于神的书卷。其中涉及诸多内容，无法在此逐一详述，但这恰恰是撒旦当时用的手段。他攻击神的话，神岂是真说？夏娃要是能坚守神的话，正如创世纪二章十六节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要是夏娃能谨守神的嘱咐，并说神已吩咐不可吃这树上的果子，所以我不会追问他的动机，也不质疑他为何如此说，他是神我不是，我只管遵行神的吩咐， 若他当时就此终止对话，并说听着，我不会想其他的，我并不在乎神为何如此说。要是他这样回应，便不会犯罪。而撒旦使亚当夏娃犯罪的首要手段，就是诱使他们质疑神的命令。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我们活在堕落世界，活在败坏世界。我住在美国，这个节目面向全球，但美国本是地球上最好的国家之一。然而，美国人的整体哲学观、整体思维却背离了神，我们采纳的价值观违背了神的话。如今，神的话已不再流行。在美国，要想政治正确地逼迫别人，唯一可针对的就是基督徒和有道德之人。至于不敬虔的人，既不能批评，也不能反对其行径，否则就会遭到指责，说你恐同偏执，但对基督徒就可以逼迫，可以歧视，这是大大的不敬虔。因为人们离弃了神的话，